在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周四于参议院作证后，美国总统川普周五发推文称科米是泄露消息的人。
美国总统川普发表讲话，宣布精简基础设施建设规程。
美国国防部这个星期发表了2017中国军力年度报告，称中国继续有针对性的发展军事力量，试图以武力和胁迫手段推行其主权主张。
中国时间6月1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总统川普周五打破沉默，对被解职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所说的川普阻挠对前国家安全顾问调查的指控，通过推特做出了反击。
川普在周五早晨发出的推文中说，出现了这么多的虚假的说法和谎言，现在完全彻底的证明，哇，科米就是泄密者。
那么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白宫会见了罗马尼亚总统之后，对昨天在听证会上的作证做出了回应。那么我们就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湘云。
好的，乔战。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白宫椭圆办公室会见了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他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科米是个泄密者，有关他勾结或妨碍司法的说法只是民主党输掉选举的借口，而且他非常高兴科米确认了许多川普本人在过去说过的话，但他也说科米的话有些不是真的。一起来听听川普怎么说。
He's a leaker.
他是个泄密者，但我们要回归到治理我们伟大国家的常轨，让失业问题和贸易赤字迅速消失。朝鲜是个大问题，中东是个大问题，这是我关注的事情，这些是我一直关注的事情。昨天的听证会显示勾结和妨碍司法的事情不存在，我们做得很好，那只是民主党输了大选的借口，他们中有些人认为他们不该输。
是的，那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昨天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为通俄门事件作证，美国总统川普罕见地在推特上保持了一天的沉默。今天早上，川普打破了沉默，在推特上说科米是一个泄密者。他表示，科米的证词虽然有许多不实陈述和谎言，但川普本人被完全彻底地澄清了。科米在昨天的听证会上证实，川普曾私下向他表示，希望他能停止对福林的调查，并称白宫官员为了掩盖他被解雇的原因，散布了一派谎言。但科米也确认了，川普不是联邦调查局调查俄罗斯干扰美国选举的对象。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发自新闻中心的报道。
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八日出席参议院听证会作证，不只是全美媒体的焦点，更是国会议员们关切的重点。国会的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呢，再次对于科米在听证会上的说法保持着截然不同的态度。有关国会方面的反应，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怡华来带我们掌握。怡华。
好的，平章。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星期四在出席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之后呢，目前呢有关的这个证词还有这个听证会的内容仍然是各界瞩目的焦点。那么在国会方面呢，对于科米的证词以及总统川普是否以政治干预司法，却有着截然不同两极的回应和看法。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到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则是公开的这个痛批了总统川普没有纪律。他也表示说，从这个科米的证词当中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总统川普他并不具备总统该有的这个特质。他也说，这个总统现在已经显然的成为了领导美国的这个阻力。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还记得这个总统川普呢，在昨天听证会的期间呢，罕见呢是没有在推特上发出任何的这个发文哦。不过在今天呢，他恢复了这个在推特上发文的习惯，甚至在推特上呢也攻击了科米。那么他也表示说，科米是个泄密者。那么对此呢，佩洛西他也强调，这再次凸显了总统川普他并不适任总统这个职务。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段今天稍早的记者会片段。
I'm very worried about his fitness, but that's.
我很担心川普是否适任这个工作，但这是白宫和他身边的人才能下判断的事情。只是我不知道白宫里是否有人有勇气或能力说服他，告诉他，总统，你不应该在推特上这样发文，这让白宫丧失尊严。 我没有权利说总统你应该到国会来作证。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可能会很乐意出席，他就是喜欢搞真人秀，所以这可能还实现了他的计划。我认为我们应该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进行调查，这不是为了过去的选举结果，而是要确保未来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I think we should have an outside commission to examine this.在这场听证会结束之后呢，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几个重点，其中也包括了这个在国会方面有关俄罗斯的调查呢，似乎目前没有看到有任何新的进度。那么在有关俄罗斯和总统川普团队之间的任何联系呢，似乎也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直接证明他们之间的联系。那么另一方面呢，国会方面看到的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川普和这个科米之间的谈话的内容呢，在这一方面则是显得相当的备受争议。那么回顾一下昨天的听证会上，科米在听证会上谈到说，他总统川普曾经要求单独和科米进行谈话，那么谈话的内容就是希望表达，就是向这个科米表达希望科米能够放弃对这个福林的这个调查。那么对此呢，这个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呢，基本上已经做出了回应，认为说这个就是明显的一个证据，在川普呢是在滥权，并且以政治干预了司法。那么不过对此呢，这个共和党方面呢，则是有着截然不同的回应。那么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则是为川普进行缓颊，表示说这个总统川普呢，他呢是为了要这个在白宫还有这个司法部以及联邦调查局之间呢建立一些这个沟通的这种区隔呢，他说这个是相当正常而且很普遍的一种情况，因此呢他并不认为说这个是一个违法或是滥权的这种做法。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表示说他也为川普总统缓颊，说川普总统刚刚上任，他还是一个政治新手，对于许多的规矩其实他并不是相当的熟悉。我们继续来听听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他怎么说。
他才刚进入政府，所以他可能对于那些长久以来建立白宫和司法部或联邦调查局之间关系的规矩并不熟悉。他才刚上任，因此我从科米证词中得知的是，我们终于了解为什么总统感到挫折。当联邦调查局长告诉他三次他们没有调查他，但种种揣测仍在继续，我们现在理解他为什么感到如此挫折。他才刚上任，因此他还在边做边学。你现在知道他为何感到挫折，因为有人告诉他这一切没有错，而他只想为了美国人民把事情做好。
在这个听证会之前呢，就有美国媒体曾经分析报道表示说，这个科米的听证会呢将会考验着国会的共和党人对于川普总统的效忠的这个程度。那么现在看来呢，在众议院方面，这个捍卫川普的这个力度似乎是比较强的。那么从这个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说法以及其他的共和党人来看呢，现在都将这个讨论的重点转向了科米是个泄密者的这个方向。不过另一方面呢，民主党人则是将这个重点呢还有这个注意力还是集中在这个俄罗斯之间和俄罗斯有关的调查上面。因此呢，这个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刚刚我们也听到了，他在这个记者会上也再次的呼吁能够成立一个独立的这个外在的这个调查小组委员会来调查所有和俄罗斯有关的这种调查。那么势必呢，有关俄罗斯方面的调查以及这个科米在听证会上的这种证词等等内容呢，也将会成为国会继续讨论的焦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为您带来对这场听证会及其后续影响的深入分析，欢迎持续锁定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
好的，下面让我们把关注的焦点转向欧洲。英国星期四的大选抹去了执政的保守党在议会的多数党地位，震荡之下，英国政坛大乱。首相特蕾莎梅要求提前选举，本来是希望在跟欧盟谈判英国脱欧事宜的时候，能够增强自己的民意依托，不料却弄巧成拙。谈判定于下星期开始，由于在野的工党选票大增，英国脱欧的时间表横生变数。
特蕾莎梅在政治上豪赌了一把，结果赌输了。如今就连一些本党成员也要求她辞职，不过她正在顶住这种压力。特蕾莎梅依照选举程序星期五拜见了女王，她随后宣布将试图在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的支持下组建少数党政府。
我们两党多年来有着牢固的关系，这让我有信心认为我们能够本着整个联合王国的利益合作共识。
特蕾莎梅坚持说，英国脱欧谈判下星期将按计划进行，不过目前的局面已经远远不是一切照旧了，保守党损失了13个议席，也丢掉了议会的多数。政治分析人士英国脱欧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书的作者伊安顿特说，这种局面根本维持不下去。
不管是什么方式，英国的少数党政府的记录都很糟糕，他们总是会分崩离析的，体制不喜欢这种政府。你组建了这种少数党政府，然后去谈判英国脱欧，有些是英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最严酷最艰难的谈判，而且却没有一个牢靠的多数地位，那你一点取胜的机会都没有。
那么英国有没有不可能不脱离欧盟了？顿特说，英国还是会脱欧的，不过特蕾莎梅的所谓硬脱欧愿景可能是行不通了。
他说，给我民意依托，而答案是不，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一切，重新思考英国如何脱离欧盟的整个方式。
保守党失去的席位主要都被工党夺走，虽然民调和预测都不看好，但工党却增加了29席。
我们推出了我们的政策，坚实而充满希望的政策，他们得到了令人惊喜的响应和支持。
工党的政策包括取消大学学费，这鼓舞了年轻选民，这组教课打工的学生全都投了工党的票。
大事之一是教育，唯一决定帮助我愿意让我得到益处的是工党议员。
我觉得我们在场的多数人去年都反对英国脱欧，我不觉得现任首相或者托利党此刻在英国如何脱欧的问题上有何办法。
不过选举现实给兴奋的科尔宾阵营泼了一些冷水，
是有点像桑迪斯一样，他只是在年轻人中间创造了这种理想主义的势头，他做得很出色，可是他得到的议会席位并没有那么多。
脱欧公决一年后，英国似乎还是那么分化，不管是年轻人与上年纪的人之间，左翼与右翼之间，亲欧派与反欧派之间，双方仍然壁垒分明。特蕾莎梅竞选期间主打的口号包括稳固和稳定的政府，这种口号引起了反弹，目前看来英国政坛将会有持续几个月的乱局。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的，那么6月9日清晨，全英国醒来，看到了一个几乎令大家惊讶的大选结果。保守党在国会的席位比选前更少，甚至未能过半。那么首相特蕾莎梅企图借提前大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这一希望破灭。那么就有关情况，邀请到美国之音的特别记者江静玲来到演播室，为我们带来详细的分析。静玲你好。
邱泽你好。
你好。首先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次英国大选的这个结果这么的令人惊讶，或者说这么的这个与之前的预期相比有这么大的变化？
是好，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到说，当初为什么英国这个特丽莎梅她会提前举行大选啊？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她在今年这个四月的时候啊，就是说宣布要在六月初举行大选。其实这比2020年啊原先应该要这个 routine 的一个就是定期的一个大选是提前了整整3年哦。那么当初呢，梅伊她是信誓旦旦的说，她不会在这个2020年前举行大选，可是呢，那个时候他就端出了这个国会分歧啊，还有工党以及这个自民党苏格兰的这个国民党整个趋势来看啊，他整个巡了一遍以后啊，他说他不想再跟这些政党玩政治游戏。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他那时候在英国国会是只有是过半，可是是相当少数的过半，所以他也觉得他需要更大的一个民意授权来接下来再做这个脱欧谈判。那么还有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经过民选出来的一个首相，因为他是在卡麦隆脱欧公投引咎辞职以后接下来的一个首相。可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在7个礼拜以后也就是今天我们在看到他在这个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他宣布就说要跟一个白爱尔兰的一个小政党也就是这个 UPC 就是这个联合统一党来做一个这个联合政府那么我想这是7个星期以前大家没有看到的。那这个选举结果就是因为他不但没有过半，他的席数还比原来少原来有330席，现在只有319席。那么这跟在去年就说的状况，还有在他7个星期以前那个时候的评估，一般都认为他应该可以轻骑过关，或许应该会到400个席位所以这整个状况是让大家这个非常的吃惊。
是，我们知道这个不光是很多英国民众没有想到我觉得这个特蕾莎梅首相本身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么大的一个变化，这么大的一个差距也和他之前想的这个结果。那么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次英国选举的这种说是弄巧成拙也好，或者说这种出人意料也好，您觉得这个经过了这次提前的大选之后，英国的政局能稳定下来吗？
我想几个因素第一个我们就是很现实的要讲，就是选战策略的问题我想在这个事件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保守党它其实从福利政策尤其是福利政策，因为大家关切的还是内政为主嘛从教育、医疗、健保甚至于他提出了要一个征收老年失智税所以像这些他基本上就是从老中青3代，还有要取消学校的营养午餐，那么把女性的选民都给得罪了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因素。那反之工党呢，他提出来的是要把这个高额的学费删除，造福40万的这个年轻人那么还要就是要增加大幅的这个基础预算，包括公共交通设施，这些都很引起这个民众觉得说，在这个时候其实不是我们你不是要删就是要减，那么这不是我们要的。那么第二个因素，我想就是特蕾莎梅她自己的一个个人的因素形象她真的不是一个有个人魅力的，我应该这样讲的一个领袖，她不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她永远都是像个高高在上的，不太知道能够怎么去亲和民意我想这次英国这一次大选里面有人说她像个机器人所以她得了一个外号叫做机器人，我觉得这蛮绝妙的，也蛮像她的所以我想这是个人形象。那第三个当然还有就是挑战，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忘了过去在从他这个7个礼拜里面实际上英国发生了2次的恐怖袭击死了很多人那么这是在过去几乎就是从 IRA 时代以来1970-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英国发生的恐攻事件所以即使这个特蕾莎梅她自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硬派的对恐怖分子这些，可是因为他是前面的内政部长，所以他在内政部长期间大幅削减警力，这一次被办出来，所以这对他的形象伤害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机关算尽啊，最后却没有如他所愿。至于说英国的政党，刚刚问说会不会更稳定下来了？以目前的状况看来呢，他已经说了他要组合一个联合政府。那么英国的新议会要在19号啊，这个月19号开议。如果说这个新国会呢，新议会他通过了对他的信任投票，那么我想这个就没有问题了。否则的话呢，他就要再进白金汉宫跟女王辞职，宣布大选，或者是拱手把他这个首相的地位让给工党的党魁啊。但是我觉得这两个目前都不可能发生，因为它会造成太大的动荡跟不安。
是那能不能请您简短的就预测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梅姨今年是在访英的时候访美的时候，她是邀请了川普总统来英国访问，那您觉得这个川普总统是否会这个如期的对英国进行访问呢？能不能就是稍微给我们预测一下？
好，我想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那个访问它本身其实是从这个女王啊伊丽莎白二世发出的邀请，所以我想不管是谁来执政，不管是谁担任首相，这个邀请都是有效的，也存在的，所以以目前的状况看来，应该这个川普会去访问，而原先我记得的日期是说是7月啊，那现在我们只是说7月上旬或下旬，但是川普跟伦敦市长之间呢有很大的摩擦，所以到时候就算是川普去了，我预计他也会碰到很大的抗议，尤其是在伦敦。
所以就再来看，即使川普总统会到英国的话，可能也会面临着各种的这种挑战，或者说棘手事情让他去应对哈。
是，尤其是群众的愤怒。
好，那这个能不能用30秒时间就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马上这个英国就要开始这个脱欧谈判了，那这次的这个选举的结果对这个脱欧谈判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呢？
我想有很重要的影响啊，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脱欧谈判里面哈，我想对欧盟来讲，一个稳定的一个内政的英国啊，一个稳定的政府的英国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接下来我想Theresa May 她现在已经失去了她的威信啊，所以她到底有没有足够的民意去谈判？那么这个状况会怎么样？不知道。而且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很快的说，就是软脱欧跟硬脱欧。以目前的状况看起来，应该是软脱欧居多。那么也就是说可能英国会留在这个单一市场，但是接下来的情形我们不知道，还必须再观察，我想未来2个礼拜吧。
就是无论它这个最后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觉得这个影响应该很快就会来了，我们应该都能可以看到，很快就能看到。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的特别记者江静玲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再将目光转移回美国。美国的国防部这个星期发表了2017年中国军力年度报告，称中国继续有针对性地发展军事力量，试图以武力和胁迫手段来推行其主权主张。五角大楼表示，美军会不断地调整军力部署和作战模式，包括向南中国海派遣战略轰炸机，以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之音的军事记者李宝今天来到演播室，和我们探讨这一话题。李宝，你好。
你好，平常。
你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国防部今年发布的这个中国军力年度报告有哪些重点。
好的，首先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年度中国军力报告到底怎么回事。这是根据2000年的时候美国国会的通过的美国国防授权法，这项法规定的就是国防部必须每年大概在这个时候5月份6月份这个时候呢，向国会递交一份呢有关中国的军力报告。这份报告呢必须要讲到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中国军力的发展到底进行的怎么样，国防安全政策的这个情况进行的怎么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关于两军关系的发展要做出一个评估。那么有关军力报告的部分呢，今年的报告说中国的军队呢在南中国海的有争议的海域大举的进行军事化的行为。另外呢，在关于推动中国的军力扩张的这个问题上呢，这份报告怎么说呢，除了中国在非洲国家吉布提设立军事基地之外呢，可能还在别的地方在考虑建立新的海外基地。那么中国方面呢还在专门的这个研究一些，就开发一些遏阻美国投放军力的一些这个作战能力。还有呢，大力的这个发展目的在于削弱美国长期拥有的这个科技优势的这个军事能力，希望能够以此来阻止美国就是介入可能在 亚太地区可能发生的任何的这个冲突。那么关于两军关系呢，很有意思。今年的这个中国军力报告呢，列出了2017年的美中两军交流项目，全部都是待定项目、未定项目。然后往年的报告呢，其实上有不少是已经确认了。我打印出来了这个今年的这个报告，还有呢往年的这个两三年的报告。这个报告很有意思，今年的报告呢列出了包括这个高级别的这个互访，还有制度化的交流、学术交流、军舰互访，所有这些今年的活动全部都是待定。但是呢，去年的报告、前年的报告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有一些已经定了。所以呢，可以看出呢，今年已经到了什么时候？六月份了，对不对？六月已经到了今年的中期了。
对。
结果呢，什么呢？美中两军交流，今年的交流项目呢，全部都是未定。这反映了两军缺乏这个战略互信的程度已经是进一步深化了。
而且其实川普政府的整个的亚太政策到现在都是待定的啊。那绿报我们也注意到，在五角大楼发表这份报告的同一个星期，应该说是，那么美军是向南中国海派遣两架B 型的战略轰炸机，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联？
首先讲一下这个你所说的这个轰炸机进入南中国海，这个按照美国太平洋司令部6月8号发表的一份声明呢，说这两架空军的B 型远程轰炸机呢，完成了10个小时的这个飞行任务呢，而且是在南中国海，而且呢是跟美国的这个在当地的一个一艘导弹驱逐舰一起进行了联合的演练。联合演练是非常重要的，是空军和海军的联合演练。所以呢，这个做出这样的目的，就是要提高海军和空军在南中国海作战具体作战的这个联合作战的一个能力。那么美军这个行动，刚才你问到是不是跟这个报告有关系呢？也许有直接的关系，也许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跟报告这个行动符合报告里所说的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军力这份策略怎么说呢？他说美国会继续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继续调整军力部署、军事技术投资和作战策略，以确保这个美国地区的和平繁荣和自由。针对这个问题，美国今天早上还收到五角大楼给我们的一份声明。这份声明说呢，美军派 B1B 型远程轰炸机前往南中海训练，他说符合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礼拜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中有关南中国海的这个发言。马蒂斯当时怎么说呢？他说中国罔顾国际法，在南中国海大举军事化的行为，美国不能也不会接受中国的这个行为。所以美军会怎么样呢？会通过不断的在南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B 型这个远程轰炸机在那边活动，来表明美国的这项决心。什么决心呢？不能也不会接受中国单方面在南中国采取的这个试图改变现状的行为。那么至于中国方面也有表示，说是对美军的最新行动呢，其实是保持警惕和有效监控，不知道什么意思哈，反正是说是看到了这个情况。然后呢，中国军呢将坚决的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是这么一个回应。
是，好的，谢谢李宝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好，谢谢你，平章。
美国总统川普发表讲话，宣布精简基础设施建设规程。今年共产主义历史，20多国驻美使馆向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献花圈。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总统川普周五打破沉默，对被解职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对他的指控通过推特做出反击。 英国星期四的大选抹去了执政的保守党在议会的多数党地位，震荡之下，英国政坛大乱。美国国防部这个星期发表了2017中国军力年度报告，称中国继续有针对性地发展军事力量，试图以武力和胁迫手段推行其主权主张。
虽然本周的科米风波抢了白宫的风头，川普总统依然是将重心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这也是川普总统竞选过程中的重要议题之一。本周五他在美国交通部发表讲话，并与相关官员进行了圆桌会议。那么我们就有关情况连线现在人在美国白宫的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做详细的报道。尼亚。
好了，乔战，我现在人是在从白宫已经转移到了美国交通部的门前。那么今天我们知道这一周一系列的有关基础设施建设的会议以及川普总统的行程是被白宫是称为是基础设施周。那么今天中午，也就是周五中午，川普总统是在我现在身后的交通部是一个名为重建美国基础设施这样的一个公开的会议发表了讲话。那么他首先是由交通部的部长赵小兰是引介绍出场。那么川普总统是按照惯例是抨击了美国现在落后的基础设施，比如说是年久失修的机场和道路。那么川普总统同时也是批评了美国政府有关这些项目申报的冗长而且复杂的规章制度。那么川普总统他同时也是展示了当下相关部门现在所使用的这些厚重的章程，他并表示这些章程可以用简单的几张纸来代替，那么这样的办法是既有效又快捷的一个方式。那么川普总统也宣布了他们将建立新的委员会来确保这些项目的进程。我们来听一下川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我们正在设立一个新的委员会，去帮助项目经理应对官僚制度这个迷宫。这个委员会将通过新的网上界面提高透明度，使每个人都能简单地通过每一步的批准过程来跟踪重要的项目。这个委员会将确保每个一贯性的因错过截止日期而拖延项目的联邦机构面对新的严格的处罚。我们要追究官僚制度的责任。我们还将在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中设立一个新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将管理低效问题，清晰判例标准，精简联邦和政府的手续，这样社区可以对陈旧的基础设施实施现代化，不用担心陈旧的联邦规定的阻碍。
Federal rules getting in their way。
是的，川普总统也表示，那么这样大规模的许可和规章制度改革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一件非常光鲜的事情。那么他也表示可能并不会引起媒体的大幅度报道或者是民众的热议，但是他同时表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同时他还说这样在美国重建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个过程当中，要尽可能的使用美国生产的材料在当地组装，也促进增加就业。乔战。
好的，那我们知道今天的活动是为这一周川普总统有关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个行程做一个结尾。那么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本周其他的这个相关的活动的细节呢？
好的，就在本周一，川普总统是在白宫宣布了美国交通航空管理制度的这样的一个改革的计划。那么他推进的是美国航空交通管制的私有化，他也敦促国会是将其从美国联邦政府中分离出来。随同这次出席的还有美国的副总统彭斯以及交通部的部长赵小兰。那么随后在本周三，川普总统是抵达了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市，发表了相同类似内容的讲话。那么他在讲话中除了表示了将以公司合并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中投资$10,000,000,000以外，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细节。那么辛辛那提的市长也是表示，他虽然非常欢迎川普总统的到访，但是他更期待能给出具体的细节。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在本周三的时候，川普总统是在白宫会见了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官员以及地方的领导。那么看到虽然 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州已经被科米的听证会的风波夺去了不少的注意力。那么，但是在白宫接下来要给出的结果以及具体的政策的细节，还是值得我们期待的。乔振，
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带来的连线报道。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共产主义圣诞者基金会今天再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为共产主义受难者献花圈的纪念仪式，并颁发杜鲁门·里根自由奖章。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和孙和的报道。
6月9号上午，20多个国家的驻美大使馆、国际组织代表和30多个人权组织，在位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进行花圈，纪念世界各地因共产主义政策失去生命的人。这是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第10年举行这一纪念活动。在纪念仪式上，来自委内瑞拉的23岁小提琴家阿特阿加为公众演奏音乐。今年3月，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爆发街头抗议，示威者不满政府试图剥夺反对派在议会的立法权。阿特阿加在当局镇压首都抗议的混乱中坚持演奏的画面传遍了全世界。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主任马里昂·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说，
今天我们请到了来自委内瑞拉的小提琴家阿特阿加，他的演奏是一个强调团结的震撼时刻，让我们记住曾经发生过的事，并从中学习，也代表了今天的正义与真理。
近年来，美国与一些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从隔离转为接触，有时也出现合作。2015年，美国与古巴恢复了外交关系。近年来，美国与越南的关系也出现回暖。史密斯说，美国在处理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时，应该从历史上美国与苏联关系中吸取经验。
当时美国必须和苏联展开外交关系，我们有可以合作的领域，也有竞争的方面，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道德上接受他们的列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这可能是现在美国处理与中国关系可以借鉴的模式。很显然，我们希望世界和平，但是作为美国人，保持对我们的政府制度和对自由的信心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看到台湾人民行使他们的自由，希望看到香港人民维护他们的权利，这些都是美国与中国外交工作中应该提出的问题。
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成立于1994年，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每年6月都会举办纪念仪式。共产主义纪念碑在2007年6月落成，是1989年天安门示威活动中被中国当局碾压毁坏的民主女神像的复制品。美国之音叶林、孙和，华盛顿报道。
回到美国观察，昨天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来到国会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就他与总统川普之间的9次对话以及联邦调查局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进行作证。这是科米在上个月被川普总统突然解雇后的首次公开露面。在这场众所瞩目甚至被戏称为是世纪听证的听证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科米的证词是否会让川普的白宫生涯陷入危机？今天我们就邀请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来和我们一起回顾昨天的听证会，并分析这些问题。夏教授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好。
夏教授，我们看到昨天科米参院的这场听证会可以说是受到了万人空巷的瞩目啊！所有的美国媒体、主流媒体都对这场听证会进行了现场转播，而且不仅仅是媒体挤爆国会啊，就连国会议员们都跑去当观众，想要现场的目睹这场历史性的听证会。为什么？这场听证会的重要性在哪里？
对，第一个呢，过去的半个世纪了，我们看到有几个重要的听证。那么从里根时期的这个就是伊朗呢和那个尼加拉瓜，到后来的克林顿时期的莫妮卡·洛伦斯基的听证，那么到那个就是我们看到布什总统了，任命的克伦斯那个托马斯的听证，那么到现在的这个就是川普总统听证了，应该说这是几个了比较那个重大的这个听证了。那么这个听证呢尤其重要，是因为它直接涉及到美国的总统。那么这里边呢就像那个就是水门事件一样的， 也应该说它今天的影响呢，恐怕呢是那个涉及到就是像水门事件那样高度，那么决定了美国的这个总统的他的一些命运。那么而这个它里边的这些结果呢，不仅涉及到美国总统的那个是不是会那个涉及到一滴是牵扯到跟俄国通俄的这个事件，第二，那么是不是在这个调查过程中有阻碍那个法律的正当进行？那么如果这两个都有问题的话呢，那么这就会引起那么下面的一系列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呢，当然是那个非常重要。那么最后的一个就是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涉及到美国的国内的体制、各个权力机构的关系，那么总统跟那个所有重要权力的机构的关系，那么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美国跟一个最主要的敌人俄国到底它的关系是什么。如果川普总统想让美国再伟大起来的话呢，如果美国呢成为俄国人可以控制的这么一个玩偶的话呢，那么这个恐怕涉及到美国更大的秘密。
是，相关的信息我们会稍后陆续的为大家来分析啊。我们知道昨天这场听证会是长达2小时20分钟，那么期间是释放出了很多重要的信息。那么最先让人们睁大了眼睛甚至是倒吸了一口气的，就是科米在开场陈述的时候就直指川普说谎。一起来看现场画面。
尽管在法律上炒掉联邦调查局局长不需要任何理由，但是这届政府选择诋毁我，甚至是联邦调查局，说联邦调查局处于混乱之中，领导无方，探员们已经对领导层失去信心，这些是谎言，就这么简单。
Those were lies, plain and simple.
Now you said after that briefing.
你提到在和总统会面之后，你觉得你必须将对话记录下来，所以你一上车就开始记录。你在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都有丰富的经验，你为两党的总统都工作过，是怎么样的会面令你觉得需要留下书面记录呢？
这是综合许多考量，包括谈话情况、谈话主题以及谈话对象。首先，当时只有我和美国总统或者是总统当选人，谈话的主题涉及到联邦调查局的主要职责，以及和总统或总统当选人切身相关。再来就是和我谈话的人的本质，我真的担心他可能会对于我们会面的情况说谎，因此我觉得将对话记录下来十分重要。
其实除了我们刚才回放的这两个片段之外啊，科米在昨天的听证会上总共有五次是直接指出了川普总统说谎。我在听证会结束后呢，跟美国之音的资深政治记者吉姆·马龙有过一个对话，他说这一点是他最感到惊讶的地方。
我觉得今天最令人惊讶的证词之一是科米被问到他为什么要对和川普之间的对话进行这么细致的记录。他回答说，因为他觉得川普总统有可能会说谎，这太令人大吃一惊了。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从没有在国会听证会上听到任何像这样的评价一个美国总统的话。
夏明教授，您怎么看待科米对于川普说谎的指责呢？他谈到这个川普的这个 nature， 就是他的本性，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吗？
是非常严重，因为这里边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科米他的本身他的信誉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科米呢，他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呢两届那个就是那个两个党内的那个三届政府了，那么都任职，那么而且他呢那个任职呢是作为美国的最高的那个就是公诉人呢，那么就司法部副部长了，而且作为最高的那个就调查人呢，就是联邦调查局的这个调查官呢，一个就是局长了，那么所以呢他的就是法律那个意识。他的各方面的培训呢，那么他的那个就是在两党之内都获得的崇高的地位了，那么让他的指控呢就非常具有说服力。那么人们在那个就是比较他跟那个川普总统的时候，那么大家就会问一个轻易的问题，就是说你相信谁？因为昨天那个科米总统他的作证是在那个就是誓言下作证，如果有任何东西证明他是在撒谎的话呢，那么这就是重罪。那么做假证的话呢，那么是要把就是那个就是这个作证人呢，那么永远关进监狱了就要。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 Comey 在这种情况下指出的话呢，那么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指控。那么另对你说
是，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诚信问题啊，确实是川普和科米之间这种到底发生了什么的这个问题上变得尤其的重要，因为两个人在很多问题上目前是出现了这种各执一词的局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所以总统要求你三件事，第一对他忠诚，第二让福林的案子消失，因为他是个好人，他被不公正的对待，第三请你告诉美国人民总统本人 并没有处在调查之下，这是国会已经知道的，也是你三次告知总统的。
是的，这是他要求我做的三件事。
The president never, in form or substance.
就像声明中所说的，总统从来没有在形式和实质上直接或含蓄地要求科米先生停止调查任何人，当然也没有暗示科米放弗林一马。川普总统也没有在形式或实质上告诉科米先生说，我需要忠诚，我期待忠诚。
是，夏明教授，您怎么看待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各执一词的局面？美国人民现在面临的是要做一个选择吗？是选择更相信总统，还是更相信前联邦调查局局长？是这样吗？
是，这里边呢，当然美国现在的政治呢比较复杂，那么支持川普的人呢也不会轻易放弃，毕竟川普呢赢得这个总统大选，那么所以呢共和党呢，那么试图呢把这个问题呢变成一个两党的一个政治，那么但是目前来看呢，从科米的整个听证。那么他目前来看是超越了这个两党政治，他把它变化成一种就是到底是美国的这个法治国家，美国的根本的民主，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是不是遭到了侵蚀？尤其从外国像俄国这样呢，对美国的最根本的制度民主那个制度呢进行那个就是威胁。那么而且这种威胁呢，从他的那个许多的那个讲话中，而且许多东西是保密的，所以我们在公开的听证中呢，那么是没法知道的。但是我们可以猜想，那么他讲到这个美国呢遭到俄国的这个渗透的深度和广度。而且这个持续时间呢之长，而且未来呢还会来，那么是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人们呢就是说，现在呢一般的来说，在未来的那个走向上来看呢，恐怕会超越这个党争，那么逐渐呢问一个根本的问题，在这种紧急关头呢，那么是不是要捍卫美国的根本制度？那么这里边呢，科米呢他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一个特征，就在于，因为他呢是把他的几次那个见面呢都把它给记录下来。那么而这次见面的记录呢，现在呢就是已经交到了穆勒的手中，那么那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呢在那个就是那个调查。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非常值得注意的就在于，因为科米呢他跟那个奥巴马总统只有两次那个会面，尽管奥巴马总统当了八年的这个总统了，他只有两次跟他会面。而这次我们看到就是科米在那个川普的下面呢，那个就是只有那个半年不到的时间就已经跟他会面是五次六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川普到底在不断的要跟他见面是为了什么？第二个，跟他在白宫见面的时候，要叫他的司法部长，叫那个 Kushner， 叫他的这些白宫的助理了，那么通通的呢都要离开，只给他给就是 Comey 的单独见面，而 Comey 的上级呢是司法部部长。那么所以这里面就问一个为什么，就是说总统为什么要把所有人都给赶走？那么第三个呢，总统说了，那么他想去的一个就是威胁就是那个 Comey 说。你说的话当心，我这边有录像带或者录音带。那么 Comey 说，那好，那么就是你就把录像带、录音带或者就全部拿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更好可以印证我的这个说话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是对总统来说呢，对川普来说呢，那么他的那个信誉度呢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是，其实科米昨天在听证会上啊，我们应该看到也是说了一些应该说是川普总统很希望听到的话。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段现场的回顾。
Director Comey。
科米局长，总统有在任何时候要求你停止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吗？
据我所知，没有。
从你提交的这些资料来看，我想你现在愿意表明，在你做联邦调查局局长期间，川普总统并没有处在调查之下，这是一个正确的说法吗？
是的，先生。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相信的事实，是吗？
是的，先生。
是，我们看到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在之后对科米的证词进行回应的时候啊，就特意的指出了科米刚才说的这些话，并且表示这证明总统是无罪的，总统已经被彻底的澄清了。我在之后跟美国之音的资深政治记者吉姆·马龙也谈到了这件事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马龙的分析。
I think the key question now is.
现在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科米所提供的信息是否说明川普有阻碍司法这样的违法行为？如果能够证明川普总统曾经命令停止调查，阻碍司法就是存在的。但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们在今天的听证会上指出，在科米对他和总统的对话的回忆中，总统并没有直接要求过他停止调查。事实上，科米说他是从他与总统的对话中推断出总统对他有这样的要求，然而并没有正式的命令。 共和党议员指出，科米并不能证明他确切受到了总统要求他停止调查的指令，所以这可能不完全符合对阻碍司法的法律定义。所以一方面，川普总统所面临的法律困难可能不是很严重，但是这并不能从政治上帮到他，他所面临的政治困难还会继续。
是，夏明教授，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两个问题，我们应该分开来说啊。一个就是说，科米承认总统本人并没有处在调查之下。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之前就一直希望科米能够公开的对外承认这一点，因为他认为说，否则外界总觉得这个总统在接受调查，这会影响到他代表美国去对外谈判的能力。那么您认为川普总统的这个要求合理吗？那么现在科米是公开承认了总统本人并没有处在调查之下，这意味着什么呢？
对，这意味着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说，科米说了，在他任职期间呢，确确实实没有对总统来进行调查。现在他可以就是公开的表态，但是他为什么当时没有公开的表态呢？因为他说，如果他公开表态的话呢，可能呢就会对未来的对总统的调查呢，那么带来这个困难。那么因为呢，就说根据科米掌握的各种情况呢，那么也就是说，在他所知道的对 Flynn 的这些调查的过程中呢，他已经发现了或者他的这个团队呢。已经发现了这个有蛛丝马迹了，那么最后是牵连到那个总统那个川普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高度的怀疑，认为最终川普总统呢恐怕会面临调查，所以他就不愿意把这个事情呢，那么现在就全部给公开说否认了川普呢，那么被调查，那么这一个呢，我觉得是一个更重要的信息。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对，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就说当时川普总统呢，那么在面对着通俄事件的调查的时候，那么这是一个问题，他只是还没有对他展开调查，那么他的周边的人呢进行了调查，那么但是呢，他最后呢就说把那个科米给解职以后，那么尽管他前面呢说好像没有直接下命令，但是解职是很大的一个阻碍，那个就是调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命令。那么同时的话呢，今天《纽约时报》用一个女作家的这个观点来说，她说你想想，一个就是比你高的权威地位高的人想对女性进行骚扰的时候，他难道会那个直接的非常就是那个就是明确的一定要强暴你吗？他说他不是这样的，他会用很狡诈的各种暗示，各种就是那个来那个推你了，让你呢就是来不及选择，那么让你呢就是受到他的威胁。那么其实 Comey 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受到这个语言和就是那个形体的这些语言，还有暗示，还有各种的就是这种就是许诺。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所以作为 Comey 来说呢，那么他是在那个纽约那个华盛顿呢，那么政治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他承认，他说我不是一个勇敢的船长，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呢，我只是想保护自己了，不要犯错误。但是他并没有说我明确的就是阻止了那个总统，或者明确的跟总统当场发生那个对抗。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理解。
嗯，你刚才说的是川普总统曾经对科米说，我希望你能够让弗林的这个案子消失啊。那么现在很多人就抓住这个希望这个词，就是说这不是一个直接的命令，只是表示我有这样的愿景。所以这个可能这个指令如果不是一个直接指令的话，它就不构成这个阻碍司法。我们听到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包括一些国会的共和党议员，对他都是提出了这样的辩护的理由啊。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构成阻碍司法的问题。我们刚才其实听到马龙的分析啊，他认为从这个法理的意义上来讲，川普总统由于他没有这样的直接的命令，包括其实在这个在参议院听证的时候，也有议员问科米说，以你的经验来看，炒掉联邦调查局的局长是阻碍联邦调查局的这个调查的一个好的方式吗？科米局长当时说，我也不认为这是一个好方式。所以这一系列的这个语言上的交锋，会让大家觉得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其实川普总统并没有在行为上有阻碍司法的行为。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对，我不同意，因为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在于，因为总统了，那么他直接呢是在这个行政的这个控制链条了，他是最顶端的，那么而且科米了，他不断的被那个威胁了，就是说在这个用这个职位上，用他的这个职位的去留上来，再给他暗示，再给他威胁，因为那个科米了，他本身他的任期呢是10年，那么但是你看到就是总统了，在那个就是3番5次的给他见面的过程中呢，那么总是在用那个他的职位，他的去留。说你的职位了，好像有这些危险，有很多人想担任你这个职务了，那么这样的话来对他进行暗中的那个威胁。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总统了，那么对你说我希望你干什么的时候，那么当然尤其在只有2个人在场的时候，那么这种希望当然就是一种明确的指令。 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这里面有妨碍司法的正常运行。
不过科米是表示，是否真正存在妨碍司法，可能还要把这个最后的结论留给现在的特别检察官穆勒来做啊。我们另外注意到，在昨天的听证会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看点，就是科米承认是他让他的一个朋友将备忘录的内容泄露给媒体的。我们再一起来听一下现场的情况。
And finally,
最后，你有把你的备忘录的复印件发给任何司法部以外的人看吗
？Outside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Yes.
有。
你给谁看了
？I asked, President.
川普总统周五发了推文，那是在我被开除以后。他说我最好希望没有录音带。我在周一半夜醒来，知道我们的对话可能有录音。我的判断是，我需要让我们之间的对话让公众知道，所以我让我的一个朋友将备忘录的内容告诉记者。出于很多原因，我没有亲自去做这件事，我让我的朋友去做了，因为我觉得这会促使特别检察官的任命。
It is overwhelmingly clear
that there have been and 非常清楚的是，政府里有些人一直在有选择的非法泄露机密和受保护的通信内容。试图以此损害这届政府，他们还在继续这样做。
Leaks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and privileged communications。
下面教授，我们看到川普总统的律师是严词批评了这样的泄密行为啊。那么，川普总统本人也在推特上称科米是泄密者。你怎么看待科米的这种泄密行为？
对，完全不成立的。第一个呢，科米呢他已经被解职了，他说了他已经回复到了就是一个 private citizen， 一个私人的一个普通公民的这个角色。那么第二呢，因为他的那个对法律的深刻的了解了，那么他在起草这份那个就是记录的时候，是有意识的把它给那个做成一个公开的一个文件，那么没有任何的秘籍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把他的记录呢那个给交出来了，而且也涉及到他跟总统的这个所谓的那个沟通和那个就是通讯的问题，那么是他单方的记录的问题。那么所以这几个加在一起了，那么真的是不像那个川普的私人律师所指控的那样，那么Comey呢他没有泄密，而且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呢，那么他并没有就是那个真正的违反任何国家安全泄密方面的那个法规。
下面教授，我们今天是听到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在提到川普总统跟科米之间有一些不正当的接触，比如说把科米单独留下来啊，或者说是像你刚才所说的，以这个你是不是要继续留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这样的方式来对他有这种暗示性的威胁啊。那么这一系列的举动呢，保罗·瑞安是认为是因为川普总统没有行政经验，从来没有在政府工作过。您认为这是没有经验的问题吗？
有一点道理，但是也没有道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川普呢是一个老油子，那么他是一个非常就是老道的一个就是商人，那么所以呢他做的任何的东西呢，那么尤其像刚才我提到的《纽约时报》的那个就是专栏作家，那么提到用这个性骚扰来做比例了，那个就可以看到了，就是说川普的每一步每一行的话呢，都是经过深思熟虑，都是非常老道的。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从 Comey 的所作所为来看呢，也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国的制度的这个价值嘛，和它的制度的精髓就在于，那么总统呢像走马灯一样的可以来回的换，那么政务官呢可以像走马灯一样的来回的换，但是呢他的公共的那个就是那个部门呢，那么他的那个就是常任文官，那么这些呢联邦的雇员呢，他们只是忠于法律，只是忠于这个国家，那么对两党的这个政治呢并不去卷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他们的冲突了。当然有就是川普了对美国的这个分权制衡呢，那当然有许多的不了解，或者说他那个不以为然，他想挑战。但是另一方面呢，从科米的角度来看呢，他确确实实对那个美国的这个司法、美国的法律程序，那么对美国的整个就是华盛顿的运作了，那么是非常的了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这里边有一些那个冲突，那么有一些那个沟通的那个失败。
是。下面教授，总体来看，科米昨天的这场听证会，再加上川普总统的律师，还有川普总统本人随后一系列的回应啊，那么这一切会让川普总统头上笼罩的这片俄罗斯阴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分钟的时间。
对，我觉得这个阴云呢是越来越那个黑了，那么是担心呢可能会引起政治的风暴或者引起就是雷电。那么当然有两个后果，一个呢就是说是不是这个调查呢会进行下去，那个牵扯到总统两个，一个是阻碍司法程序，另外一个呢是通俄。那么这个呢调查呢恐怕是需要那个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第二个就是影响美国明年的那个选举。那么如果那个目前川普总统陷入这些司法的各种麻烦，如果明年的美国的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选举出现大的翻盘的话了，那么川普总统恐怕就在调查还没结束之前就可能面对的就是被那个弹劾，但是这要看美国的选民的选举。
好的，谢谢夏明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